十诫系列讲到27。第十诫三。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9月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2月2日。今天早晨我们要结束对十诫的讲解，不过将来我们还会再讲。我认为十诫是我们应当周期性反复查考的内容。我们现在来到第十条诫命的第三部分，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7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天上的父啊，我们承认，这条诫命中所列举的内容并不是一份穷尽清单，但它的用意却是穷尽的。凡属于他人的一切，我们都不应当贪恋。你呼召我们，父啊，要在你所为我们划定的界限中知足，然而我们却发现这件事如此难以做到。正因如此，父啊，我们也发现自己常常陷入其他许多网罗和陷阱之中。求你帮助我们忠心行走，帮助我们在你所划定的界限中对知足有坚定不移的确信。但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更祈求在我们诵读你的律法、查考这一切诫命的时候，能够不断被引向那位为我们成全律法的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祷告，阿们。让我先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第一点是在研读神律法时所潜藏的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会在守律法这件事上变得越来越熟练。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都有缠累我们的罪，都有软弱。也许我们来到教会是希望能胜过这些问题，而当我们真的在某些方面有所胜过时，那当然是好事。但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身上的鬼离开了，那个人暂时变得无归可扰，无论你所理解的鬼具体指什么。但那房子，也就是人的心，被打扫干净，却是空着的。因为是空的，那鬼就带着7个更恶的鬼回来，结果那人的境况比起初更糟。如果我们只是把律法当作一种整理自己行为、修修补补人生的工具，那是极其危险，甚至是毁灭性的。这房子必须被充满，而那房子必须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恩典充满。我们如何知道这房子是否真的被充满呢？不是靠我们努力除去不法的行为，而是借着对基督的信心，相信我们的不法之事确实已经蒙了赦免。第二点，我们强调了贪恋是一种思想上的罪。他是把欲望固定在某个对象上，说我真的真的很想要那个。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欲望本身并不总是错的。我早晨看到我的孩子，看到我的妻子，我不知道他们有多享受，但我真的很喜欢拥抱。谁要是第一个进厨房，只要我在那里，基本都会被我抱一下。我认为这并没有问题，这并不是一种错误的欲望。但圣经中谈到贪恋和情欲时，通常都是在负面的语境中。坦白说，几乎我们所犯的所有罪，在付诸行动之前，都是先在头脑中发生的。在改革宗的传统中，我们常说罪分为思想、言语和行为，但无论是哪一种，它总是从思想开始的。我们列举了圣经中一些贪恋所带来的毁灭性例子。我们谈到亚当和夏娃，当蛇试图引诱他们跌倒时，那果子看起来悦人眼目，使人喜爱。我们看到对神话语的怀疑与那东西看起来很好吃这样的欲望是同时出现的。我们也谈到亚哈王，他贪恋拿伯的葡萄园，当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转脸向内。那次贪恋最终导致他的妻子出面行了极其邪恶的事， 而他并未加以阻止，最终招致了神的审判，这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我们还谈到大卫，他对拔示巴的贪恋和情欲，不仅导致了谎言、奸淫和谋杀，最终甚至带来了整个王国的分裂。大卫在神面前确实蒙了赦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罪是有后果的，我们称之为时间性的后果，也就是说，在历史中，在今生里，罪会带来真实的影响。我们还提到，这条关于贪恋的诫命，正是使使徒保罗清楚认识到自己属灵死亡状态的那一条。借着圣灵的光照，他意识到我是一个贪恋的人，因此我死在罪中。我们谈到了通向贪恋之路。一方面，我们承认贪恋的存在，需要面对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追问它究竟从何而来。贪恋的根源是缺乏知足，而更深层的说，是对神在我们生命中护理的不知足。神是那位在我们尚未出生以前就已经安排我们每一天的主。既然缺乏知足是这条诫命中最主要的绊脚石，我们就开始追问人如何才能获得，或者至少开始追求知足。我们岂不都渴望成为一个知足的人吗？在这里，我借用了17世纪英国清教徒托马斯·文森特的教导。我不想重复造轮子，因为这本家庭灵修指南曾深深牧养过我。于是，我们就沿着他所给出的路径来思考。这些建议极其合乎圣经，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教会的祝福。第一，通过追求真实的敬虔，因为唯有敬虔才与真正的知足相伴。我们上周在问答中谈到，敬虔是一种向上的心态，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取向。第二，要完全确信，并认真、清楚地思想神在护理中那智慧良善的手，无论是在安排我们的处境，还是将患难带到我们身上。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我们很难接受我所经历的艰难并不是因为神缺席，而是因为神的定旨。即便起初我们会说，我不想要这样，我对此很挣扎。但我们仍要承认，这不仅是清楚的圣经教导，而且在其中反而有更深的安慰，即使此时此刻这对我来说极其困难，我在天上的父确实已经定义让我经过这条道路。第三，相信神的应许就是万事，包括那些看似最糟糕的事，都会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这一点与前一条紧密相连。我们并不是在说，我只是硬着头皮忍过去，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是承认，一切都在为善效力。而且，这并不只是指将来某个时刻，而是指此时此刻，我们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都可以，也应当为此感谢神。第四，以谦卑的心，深刻认识到我们因罪所当得的，甚至是配受更重的刑罚。我们每天都需要这样提醒自己，如果神真的按我们所配的来对待我们，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得多。我们每一次聚会一开始就有认罪的环节，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并不是带着我够不够好、配不配坐在这里的焦虑。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状态。我们坐在这里，不是作为处在不同意的等级中的人，而是作为罪人，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当得的刑罚，并一同赞美神，因为他没有按我们所当得的对待我们，而是将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那出信时的喜乐，我们也不该失落。也许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没有经历过那种强烈的转变，但那种我的罪的赦免了，这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乐，正是福音被称为好消息的原因。只是我们太容易忘记它。 第五，去看那些在世上境况比我们更低，遭遇比我们更苦，却仍然敬虔的人。我们谈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一群信心的见证人，作者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得了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你如何，但我常常从中得着激励。至少十一位，若不是全部十二位使徒，都为信仰受苦，甚至殉道。当我想到他们在今生所经历的，再看看我自己所称之为艰难的处境，心中不免生出深深的反思。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做这样的比较，最终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自己身上。他说，你们还没有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像耶稣那样。我们都说自己想要像耶稣，但我们却不想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苦难，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就是回顾的部分，现在我们继续第六点。第六，就是在属世的产业越少时，越加殷勤地追求属灵的丰富。若我们在地上没有产业可以靠，就当凭着信心，牢牢抓住我们在天上的产业。正是在这里，最贫穷的人反而成了最富足的。那些外在患难最多的人，往往拥有最多内在的喜乐。弟兄姊妹，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的财宝必须放在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信念，一种持续的追求。我们的财宝必须在最有价值之处，因为神正是在这些事上赐给我们丰盛。如果我们真有智慧，去问并且正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乏洞见，坦白说，我把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看不清这些事实。我并不是在暗示基督徒就应当反对物质。事实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自恋式的异端，认为物质的都是坏的，属灵的才是好的，这是错误的教导。这条诫命本身就足以驳斥这种看法，因为贪恋本身是非物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所贪恋的东西，而在于我们的心。问题不是物质本身，而是我们把心安放在物质之上。所以，基督教并不是反对物质。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物质的东西随时都可能被夺去。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我们的财宝。我并非不耐烦，也不是居高临下，但当我看到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在遭遇重大不幸之后就离弃信仰，我确实感到困惑。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我并不是要你去苛责或论断他们。但我们需要认真地问一句，如果一件坏事临到我们，而我们不喜欢，于是就决定放弃信仰，那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我们显然没有认真读过圣经，这实在令人震惊。刚才我提到，至少有十一位，甚至可能是十二位使徒，都以极其残酷、痛苦的方式为信仰殉道，更不用说历史上数不清的见证人。难道这些不触动我们吗？我们是否理解约伯的宣告，他杀我，我仍要信靠他？我们是否记得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说，我们不向你的像下拜，即便你把我们扔进烈火的窑中，我们的神必拯救我们。而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接下来的那句话，即或不然，我们也不向你的像下拜。因此，我们不应当抱着一种态度，认为神必须给我想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心，把真正的财宝放在此时此刻仍然是非物质的事物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说，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有什么贼能夺走你的一样东西， 以至于毁掉你的一生，毁掉你的灵魂吗？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明白，这是一项极高的要求，而且我要坦率地说，在我们得荣耀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达到。但这应当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享受神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日用饮食，我们应当为每日的饮食祷告，领受它，享用它，并为此感谢神。我并不认为日用的饮食只是一个比喻，我认为它首先就是真的指食物。在旧约和新约时代，乃至整个历史中，面饼就是生命的基本保障。若你有一块饼，你就过得去，因此你为此祷告。但请留意这祷告的方式，我们祷告的是日用的饮食。而在我心里，我想要的是一个月的饮食。我不只想知道今天有人照顾我，我还想知道明天、后天、接下来都有人照顾我。当然，我们可以为将来做计划，但我们不应当被这些事吞噬，因为明天并不向任何人保证，忧虑也不能使我们的身量多加一肘。谁不想高一肘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你的产业反过来拥有你。这件事你们当中许多人可能已经听我说过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这里分享过。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常常重复自己。多年前，有人向我解释这个观念，我只记得那是一位姊妹。她说，我们常常紧握双拳，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应当敞开双手走过人生，认识到神凭着他无限的智慧和能力，随时可能要拿走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东西。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有人说，那段经文的主要教训是预表，亚伯拉罕预表父神，以撒预表基督，父将要献上儿子。我知道那里确实有这样的指向，但亚伯拉罕是真实的人，以撒也是真实的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珍宝，当神吩咐他献上自己最宝贵之物时，亚伯拉罕顺服了，那是一个极大的信心行动。我们当然知道，神从未打算真的让这件事发生，但这却真实的考验了亚伯拉罕的心。同样，这也考验我们的心，看是否在我们生命中有一样东西，一旦神将它拿走，我们就会说，我不再跟随你了。那绝不是基督徒的信念。第七，就是思想，我们来到世上时一无所有，离开世界时也不能带走什么。这与天上的财宝密切相关。多年前有一种流行的车贴，上面写着，拥有最多玩具而死的人才是赢家。你们了解我，我有个毛病，如果哪天我出车祸，很可能是因为我试图看清前车的车贴，而我的眼睛越靠近越看不清。我一直觉得那张车贴最合适的回应是，拥有最多玩具而死的人还是死了。保罗在教导他年轻的同工时，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至八节这样写道，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并不容易。似乎我们拥有的越多，神赐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反而越难知足。我认识一些人，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季节，走出来后说，我发现自己拥有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品格。他们感谢神借着那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修剪了他们生命中的赘肉，但同时他们也会说，我绝不会希望任何人经历那样的日子。神或许会凭着他无限的智慧和能力行这些事，但这不是我们可以为他人安排的道路。然而我们被太多事物包围，这些东西就像闪光的事物，成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必须坦白说， 这是我的观察，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迪士尼的粉丝。我见过最没规矩的孩子，往往就在迪士尼乐园。他们想要所有的东西，想做所有的项目，想买所有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迪士尼酒店主持婚礼，我们经过乐园，看见一个孩子，大概三四岁，哭得撕心裂肺，就因为想要一顶米老鼠的帽子。那位母亲双臂抱胸，一边走一边说，看起来心想，我们今天已经花了800美元了。而我四岁的孩子还在为一顶米老鼠帽子尖叫。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你再闹，就要得到一顿米老鼠式的教训了。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小心，不要像婴孩一样。神在世上赐给我们的年日，无论多少，都不应当让他所赐的好东西，把我们里面最糟糕的一面激发出来。那些闪光的东西实在太容易牵引我们的心。我再补充一点，这不只是指物质财富。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金钱、财物，但也可能是其他东西，比如我们与人的关系。就在前几天，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开车经过好莱坞里维埃拉，看到一群孩子，大概12、13岁，差不多和我儿子吉诺同龄。他们坐在一起，头发留得挺长，看起来很时髦，身边放着滑板。接着他们站起来开始滑，我发现他们滑得非常好。我记得当时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年纪，因为我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也有过那样的朋友，我一定会非常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会想和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看起来那就是最酷的一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敢肯定内容一定非常深刻，大概是在讨论神学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清楚记得，作为一个孩子，我心里就是在想，我太想和这些人在一起了。而这种渴望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偶像，它会滋生不满足。我们必须对这一点保持警觉，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座的大多数人，虽然不全都是成年人，但你们知道成年人是什么吗？成年人其实就是年纪大的孩子而已。我们以为这种东西会随着年岁消失，其实并不会。我们只是学会了掩饰，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它，也可能连控制都谈不上。但它仍然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这是每日的征战。第八，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到基督那里去，让他教导我们普遍的知足这门功课，并从他那里支取力量，使我们在各种境况中操练这种恩典。所以，我们要到基督那里去。但你可能会问，怎么去？耶稣啊，我们在他里面有如此美好的应许，而且这些应许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一切如何成为我们的呢？我常常这样想，圣经中有那么多美好的场景，有人坐在耶稣脚前，亲耳听他宣告，你的罪赦了，你的信救了你。能够直接听见基督口中的智慧，那会是何等的经历。但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我们如何得着这些？这些如何真实的成为我们的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劝勉，就是在基督里寻找这一切，与基督同在，花时间亲近基督。如果我们想要有任何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如果我们想要如约翰所说，行在光明中，而不是被黑暗吞没，我们就必须使用一样东西，历史上称之为施恩的途径。施恩的途径就是神所设立的，使我们能够进入与耶稣那种亲密、真实、活泼关系的方式。什么是施恩的途径呢？这个清单可以很长，但我之所以强调历史上，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中，历代的圣经学者已经清楚指出，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核心。也许我们还会做其他事， 但如果缺少了这些，我们就并没有真正使用施恩的途径。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吗？祷告、道的宣讲以及圣礼的参与。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去调查21世纪西方的福音派教会，问他们为了与耶稣建立丰富而有生命力的关系，你们做的最重要的十件事是什么？我很怀疑这些是否会进入名单。也许祷告会，因为听起来很属灵。至于讲道，很多人会觉得去教会是可有可无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并非必要。至于圣礼，我甚至怀疑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在教会生活中，他们的优先次序早已被边缘化。有人这样说过，讲道并不是一种无力的人为解释圣经文本的行为，圣灵与之同工，使神的话成就他的旨意。神话语的宣讲本身具有能力。我年轻做牧师的时候，35年前讲过的一些讲章，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讲稿，会觉得很好笑。当时人们常开玩笑说，我的笔记大概只有一句话，讲讲神。而现在我几乎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因为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讲道是一项令人敬畏的责任，它可以把人引向一个方向，也可以引向另一个方向。我不愿意站在这里即兴发挥。我要花时间在祷告中仔细思想自己所说的话，因为这是施恩的途径，是神把人带进他国度的方式。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拣选借着所传信息的渔桌来拯救人，使徒保罗这样写道。再回到那段引文，祷告不只是空洞的言语，它在我们与创造主之间建立真实的相交，从而赐给我们信心与忠心而有效的服侍能力。我以前分享过，我觉得祷告是很累人的。真正坐下来专注的祷告是一件消耗精力的事。雅各用的是迫切这个词，那是一种用力的状态，而不是随随便便昏昏欲睡的点头。洗礼和圣餐并不只是纪念性的仪式，不是因为耶稣吩咐了我们才勉强去做。相反，当我们凭着信心参与这些圣礼时，我们是在一种奥秘的方式中与基督自己有份。弟兄姊妹，这正是神在基督升天之后为我们设立使我们与基督保持亲近的途径。你若问我怎样才能亲近耶稣，我要坦率地说，这只是我的看法，也许你可以与我讨论，但我认为你永远不会比圣餐托盘送到你面前的那一刻更靠近耶稣。那是在耶稣知道自己将要被出卖，将要升天，知道他地上的事工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他这样做是在宣告，即使我不再以肉身与你们同在，我仍要以属灵的方式与你们同在，在这圣礼中与你们相遇。我们必须在这些事上持续忠心。我并不是说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只限于这三件事，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内容，比如团契、服事，而这些往往都与这三件事紧密相连。基督信仰当然不止于此，但若离开了这些，我们就没有真正亲近基督。而当我们不亲近基督时，我们就不会知足，当我们不知足时，就会落入贪恋，而贪恋最终带来的只能是败坏与毁灭。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到，贪恋是一种以不满足为食物，以毁坏和灭亡为症状的罪。因此，我祈求我们都能有看见的眼，听见的耳，能够在此时此刻，在神为我们生命所划定的界限中，看见他恩典的美善。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也是我为自己的祷告。我们当然渴望改变世界，我完全赞同。但也许在此之前，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渴望神改变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被成圣，使我们因神在我们里面所栽培的圣洁之心而喜乐于主。在结束对实际的讲解之前，我还想再提两点。第一点，与使徒保罗所写的两节经文有关，我想简单做一个对比。保罗在谈到自己如何努力忠心行走时写道，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攻克这个词原意是击打制服。我要强调的是，保罗在这里是在说，我正在训练自己去做我应当做的事，而不是我想做的事。他操练自制，使那些他肉体想要去做却明知不好的事不再支配他。自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他是在说，我正在为此付代价下功夫。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词，攻克己身。我并不认为保罗在进行某种苦修或是折磨自己，也不认为他是在自我贬义，但我确信他是在说，我不会纵容我的肉体，我要训练我的肉体去顺服当行的路，而不是随从感觉。我真心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看待自己的信仰生活，像运动员看待比赛一样持续训练。我们会疲惫，会沮丧，会愤怒，会分心。作为一名教练，我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专注。我能看出你分心了，我能看出你累了，我能看出有人说了什么，让你心不在焉，不想好好发挥。你必须把这些放下，继续向前。我祈求我们在属灵生命中也有这样的纪律。但神并没有把我们完全交给自己的自制力。这里你可能会对我接下来要说的感到五味杂陈。我年轻的时候曾上过有氧操课程，那是我大学时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站在台上的教练通常是个体重40公斤左右的女性，一边带操一边还能唱歌聊天，而我却已经快要不行了。他会说，好，再来八个，我们就再做八个。我心想，好，八个就结束了吧。结果他接着说，再来八个。我当时就想，这不对劲，他一点都不累，而我已经精疲力尽，我的自制力显然不够。同样，保罗的自制力也不足以对付他里面的骄傲之罪。那么神做了什么呢？当神从他的工具袋中拿出一样工具来对付保罗时，那是什么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中看见答案。这里我特意写出这个解释，是因为在英文译本中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而在希腊文中虽是不同的词，但含义是相同的。这是他在讲自己如何被提到天上，被这极大的启示之事，这样的经历本可以使人自高自大。正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在我们自己的属灵操练中，当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路上感到疲惫灰心的时候，神却从不疲乏。他更进一步使用万有，包括邪恶，甚至包括魔鬼本身，来使我们成圣。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哈巴谷又像约伯也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曾对保罗这节经文说过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讲到保罗竟然是借着魔鬼被成圣的。他说，骄傲的毒唯有用毒才能医治。约翰加尔文对此花了更多篇幅来解释，他这样写道，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那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撒旦竟成了保罗的医生，而且不只是医治身体，更重要的是医治灵魂。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看啊， 神使我谦卑。你知道，魔鬼并不想让保罗谦卑，因为在他看来，人骄傲远比谦卑对他更有利。加尔文继续说，我回答说，撒旦照着他一贯的性情和行事方式，所想的无非是杀害和毁灭。保罗所提到的那根刺，无论它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确定，但那根刺是浸透了致命的毒素。然而，主却以一种特殊的恩慈，使那本来在本性上足以致命的东西，变成了医治的良药。你或许会对这一点有许多疑问，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好好讨论，但我发现，这样的真理立刻带给我极大的安慰。我们在约瑟身上也看见了同样的事。你可能会说，那只是某一节经文，但其实整本圣经都充满这样的例子。想想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他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恶事。他们心里惶恐不安，说，你现在要怎样对待我们？约瑟却说，没事的，你们不用害怕。那时，约瑟是世上权势第二大的人。后来父亲死了，他们又开始害怕，以为父亲不在了，约瑟终于要报复他们了。但约瑟的安慰是在创世纪50章20节中，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那些谎言，把我丢进坑里，把我卖为奴隶，一桩一桩，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是要成就美善。你有没有想过，约瑟为何能够经历这一切？他几乎是圣经中少数几个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负面评价的人之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命运和每一天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好，我们已经讲完了十诫，但我还想再说一件事。因为每一次你都会发现，本来计划是每条诫命一篇讲道，结果后来变成两篇、三篇，下一次可能会越来越长。因为我们其实只是触及了神诫命的皮毛。但在结束关于这些诫命的默想时，我希望我们被提醒，应当如何思想律法。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详细论到神的律法。他写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极其重要的词。我可以这样说，若有一天，神接我回天界，而你们已经在这间教会和我一同走过30年、40年、50年，有人问你们，请列出你们的牧者认为最重要的五件事。其中必定有这一件，那就是称义。什么是称义？马丁路德曾说，这是教会或立或倒的教义。我完全同意他。如果我们失去了称义，如果我们失去了唯独耶恩典，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并且唯独在基督里被称义这一真理，那么教会就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了。那么什么是称义呢？这是一个法庭用语，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被宣告无罪。法锤落下，我们在神面前被宣判无罪，没有人能再控告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这样说的，这样的表述何等美妙，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接下来他并没有说，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顺服称义了，也没有说，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义行中坚持到底了，而是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神称他们为义。弟兄姊妹，若我们已经被称义，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保罗随后列举了一长串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不能。被称义意味着，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隔绝。称义是何等美好的事。你或许会问，那我如何被称义呢？我怎样才能得着这一切？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不能因行律法称义。我曾听史普罗讲过一句话，我也喜欢重复它，因为它很有冲击力。你先别走，也别跑，因为我还有下半句。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的，但不是因我们的行为，而是因基督的行为称义。我们得以进入这一切，是借着信心，而这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的，是神拯救我们的器皿。他开我们的瞎眼，使我们的聋耳的听真理，他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这一切都是从上头来的，并不是人与神合作的结果。我们不是因守律法称义，我们也不是因在律法中坚持而维持称义的地位。我们的称义与我们有多道德、多聪明、多公义，或任何可以指向自己的东西毫无关系，完全取决于耶稣已经成就的工作。当我们渴望平安时，就当定睛仰望他，仰望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认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向内看。我并不是反对健康的自省，也不是反对反思动机、方向和选择。但当涉及我们与神的平安时，我只需要很快地向内看一眼，然后就必须抬头向上看。因为我与神的平安，用路德的话说，是建立在他人的外来之意之上。当神在十字架上看见基督时，他转脸不看，因为基督成了咒诅，成了罪本身，而神不能看罪。这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中所说的，他掩面不看。父离弃了子。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要误会，被神离弃，并不只是神忽视你。被神离弃，意味着神的愤怒临到。神从不缺席，神在地狱中也不缺席，地狱中缺席的是神的恩典，但神的愤怒却真实存在。耶稣成了咒诅，俯瞰巷子时，看见的是我们一切的罪，而基督为我们一切的罪受了刑罚。当他看向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时，他所看见的只有基督的义。这是如此美好的福音，以至于我们常常难以完全理解。我有许多罗马天主教的朋友，对他们来说，这今天仍然是好消息，正如500年前一样。因为你的平安并不系于你做得有多好。当然，我们应当努力行善，应当建立健全的家庭、健全的教会、健全的国家，遵行神的律法，确实会带来这些果效。但若在不认识基督称义的前提下去面对律法，那就是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保罗称他为叫人死的执事。我真心祷告，若你听了这一系列讲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点，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唯独借着信心的恩赐被称义的。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蒙福的救主，正如他今日所教导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也爱我们的邻舍。也让我们记得，他说这一切都系于律法和先知之上。若我们忽视了决定和为爱的标准，也就是你那良善完全的律法，我们其实并未真正爱你、爱人。与此同时，父啊，求你使我们常常牢记，我们绝不能靠自己的守律法来称义。我们的顺服只是心被更新之人的果子，却不是更新人心的原因。父啊，若这里有人仍未与你和好，求你开他们的瞎眼，使他们得听福音，知道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奉他圣洁的名祷告，阿们。